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4号星期日，以下国际新闻。英国金融时报星期六报道说，中国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可能在8月份访问台湾，向拜登政府是提出明确的私下警告。报道引述6位的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说，这些警告比北京过去对美国的对台行动或者是政策提出的威胁都更加强硬。几名的知情人士说，这些私下的警告显示可能采取军事回应。中国一直加紧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以迫使台湾接受中国的主权。台湾政府说，台湾2300万的人民能够决定他们的未来。台湾虽然希望和平，但遭到攻击的时候将会自卫。金融时报在7月18号报道说，佩洛西议长计划8月访台。在一日之后，中国外交部说，佩洛西访台会严重破坏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将会承担后果。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三说，他计划本月底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拜登似乎对佩洛西据报访问台湾提出疑问。拜登对记者说，他认为军方认为目前这个不是一个好的主意，但他不知道此事的状况是怎样。拜登总统的医生奥康纳在星期六一份备忘录当中表示，拜登总统的新冠症状继续改善，目前包括不是那么麻烦的喉咙痛、流鼻水、轻微的咳嗽和身体疼痛。奥康纳说，拜登的肺部继续清晰，血氧饱和度继续在室内空气当中保持优良。奥康纳说，拜登总统很可能是感染了 BA5 型变体病毒。他说总统继续好好地接受治疗，他们将继续按计划是服用 Paxlovid。 奥康纳是指总统正在服用的新冠口服药。他说拜登总统没有呼吸急促。他说 BA5 型变体病毒尤其是具有传染力，拜登将会继续是隔离，他们将会对拜登总统是进行密切的观察。拜登的安排显示周末并没有总统的活动。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的发言人拉莱萨就说，第一夫人吉尔拜登目前正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他们的家中，他星期六上午对新冠病毒的检测呈阴性。白宫没有说拜登是在什么地方感染新冠的。拜登总统最近刚刚访问了中东，并且在访问中东前举行了公开活动，与很多人是有密切的个人互动。中国国家卫健委一位的官员在星期六说，中共与国家现职领导人已经完成新冠疫苗接种，而且接种的都是中国国产疫苗。中国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是在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星期六在北京举行的记者会上是作出上述的宣布。曾益新既没有说明接种中国国产疫苗的领导人具体包括哪些人，也没有解释为什么现在要做这样的宣布。他说这个是充分说明了中国领导人对疫情防控工作的高度重视，对中国生产的新冠疫苗的高度信任。曾益新在记者会上说，中国已经有三个新冠疫苗被世卫组织纳入紧急使用清单，有超过100个国家批准使用中国生产疫苗，其中很多国家是将中国疫苗作为低龄儿童唯一可以使用的疫苗。据曾益新的讲法，包括土耳其、塞尔维亚、柬埔寨、菲律宾、阿联酋、沙特、约旦、印尼、秘鲁、智利等在内的3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亦都接种了中国国产的疫苗。而另外，中国国家卫健委发言人米峰在同一场的记者会上说，中国的新冠疫情防控形势最近一段时间仍然是严峻复杂。他说中国外放输入压力不断增大，本土疫情呈现多点散发、多地频发的态势，部分地区疫情外溢仍然未完全阻断，防控形势严峻复杂。美国国会一个高级的代表团星期六在基辅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承诺努力确保继续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的战争。代表团成员包括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众议员亚当史密斯，他是一系列高调访问乌克兰的美国人当中最新的成员。这个代表团在一份声明当中说，美国与世界各地的盟友和伙伴一起，通过提供经济、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与乌克兰是站在一起。 聲明仲話，佢哋將會繼續尋求各種嘅途徑，盡可能有效咁支持澤連斯基總統同埋烏克蘭嘅人民，因為佢哋繼續堅持佢哋勇敢嘅立場。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喺星期三話，華盛頓會將係再向烏克蘭係運送四套高機動火箭炮系統，使目前提供嘅系統總數達到16套。代表團喺星期六嘅聲明當中冇具體係提到武器嘅轉讓。另外，據報道，史密斯對美國支持嘅自由歐洲電台自由電台話，華盛頓同埋佢嘅盟國準備向烏克蘭提供更多嘅多管火箭發射系統。美國全球媒體總署負責監督自由歐洲電台自由電台以及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台、中東廣播網絡同埋古巴廣播辦公室。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喺星期六話，俄羅斯對敖德薩嘅導彈襲擊向國際社會展示咗佢係唔會進行談判嘅。澤連斯基話：今日俄羅斯對佢哋嘅港口敖德薩嘅導彈襲擊，呢個亦都係對俄羅斯自身政治立場嘅打擊。如果世界上仲有人話需要與俄羅斯進行某種對話，達成某種嘅協議，今日發生嘅一切就係呈現喺你眼前。今日嘅俄羅斯導彈已經摧毀咗呢種講法嘅可能性。烏克蘭軍方話，俄羅斯嘅導彈襲擊威脅到只係一日前簽署嘅一項協議。呢項協議目的在於解除黑海港口嘅糧食出口嘅封鎖，緩解戰爭造成嘅全球糧食短缺。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話，呢次襲擊係公然嘅野蠻行為，表明莫斯科唔值得信任，唔會執行協議。但是有公共廣播公司引述烏克蘭軍方話，導彈冇造成重大嘅破壞。一名嘅政府部長表示，準備工作仍然喺度繼續，重啟黑海港口嘅糧食出口。俄軍對敖德薩嘅導彈襲擊引起咗聯合國、歐盟、美國、英國、德國同埋意大利嘅強烈譴責。聯合國嘅官員喺星期五話，佢哋希望呢個協議能夠喺幾星期內生效。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話，佢哋睇到全世界對呢次襲擊嘅反應係絕對一致嘅，佔領者再亦都唔能夠欺騙任何人。此外，由於呢次嘅空襲，敖德薩藝術博物館嘅建築亦遭到咗破壞，火箭擊中咗敖德薩嘅歷史文物附近，嗰度唔單止係烏克蘭文化嘅遺產，亦都係歐洲文化嘅遺產。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2019年7月21日反送中運動白熱化期間，元朗西鐵站發生白衣人無差別襲擊市民事件，警方被指延誤到場調查，冇即時制止暴力攻擊，造成至少45人受傷，包括時任立法會議員、記者、孕婦等，引起社會各界震驚。事隔3年，7/21事件仍然未水落石出，甚至被警方形容為兩派意見不同的人士互相打鬥。有受害人在壓力下仍然挺身而出，堅持講出當晚無故被打到遍體鱗傷的親身經歷，不希望真相被改寫，形容7/21亦都是一場記憶與遺忘之爭。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7/21元朗西鐵站白衣人無差別襲擊市民事件，星期四即是7月21日踏入3周年，警方朝頭早開始在車站一帶加派軍裝警員駐守，防止有人聚集。在國安法實施2年多和防疫限聚令之下，7/21事件3周年未有任何大型紀念活動。多家傳媒報道，警方在元朗西鐵站截查一名手持一張寫上無忘7/21白紙的13歲男童。他接受傳媒訪問表示，3年前他讀小學，當晚直播的畫面至今記憶猶新。他說很多白衣人在西鐵站打人，但是至今只有7個白衣人被控告，因此即使家人反對，他仍然獨自一人到元朗西鐵站紀念7/21事件。2019年7月21日反送中運動白熱化期間，元朗西鐵站發生白衣人無差別襲擊市民事件，他們手持木棍、藤條等襲擊車站甚至車廂裏面的市民，大批市民報警求助，但是警方指電話報案系統被癱瘓，警員延誤到場，造成至少45人受傷，其中一名傷者甚至一度性命危殆。 721当晚在元朗西铁站附近鸡地遇袭的休班厨师苏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当晚放工回家，路过见到很多白衣人聚集，随即无缘无故地被大批白衣人用藤条打到遍体鳞伤。他认为警方指事件的起因是有人带示威者到元朗西铁站牵引，是非常荒谬的讲法，因为他当日遇袭的时间早于时任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到达元朗，而且事发前他不认识林卓廷。苏先生质疑警方企图制造一个新的真相，因此他在压力下仍然挺身而出，坚持讲出当晚无故被打的亲身经历，不希望真相被改写。
我们成日话就是制造一个新的真相，是所谓新的真相去吸发真实发生的事嘛。所以为什么我即系我觉得我发即系我遇到的嘢就咁重要咯，因为我在西鐵站出面，而且都是相對比較早啦，十點的事情。但是我已經是很冇原因地被一班人襲擊的啦。而且你看到啲片亦都兩班，即係西鐵站同打我嗰班，都是有啲重疊的人在入面。咁即係話其實呢個從來都唔係話咁啱喺上面有兩班人打，而是一早已經有班人聚集咗，咁即係叫做打完我啦，跟住先上西鐵站。即係呢啲你是睇到的，咁但是他們的講法不是嘛，所以為什麼 我遇到的事，我被人襲擊的這件事就是這麼重要，就是因為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叫突破點，又或者是對他的講法的一個矛盾的位置。
蘇先生表示，作為721事件的受害人和報案人之一，警方三年來都甚少聯絡他交代事件調查的進度，反而是一班獨立記者三年來鍥而不捨透過車牌查冊，尋找事發地點一帶的商戶閉路電視影片，邀請他和其他受害人接受訪問，觀察閉路電視影片，辨認襲擊他的白衣人。蘇先生表示，最諷刺的是第一次認人手續不是在警署，而是記者安排的放映室。他質疑警方沒有盡力調查721事件的真相，甚至透過車牌查冊調查真相的記者因為虛假陳述被定罪，令人懷疑警方不希望外界調查721事件。
為什麼警方做不到呢？經常有個疑問，就是真的做不到啊，還是他們不做呢？再者就是即係頭先你都有講啦，就好似記者去查冊去找資料，但是都要俾警方用一個即係一個咁唔重要咁好似莫須有嘅理由去同你講話，你虛假文書定虛假申報類似啦，係啊，就話你查冊嗰個理由同你實際做嘅嘢唔啱，咁啊，然之後叫做揾個途徑又或者揾個方法去警告你啊。咁即係話俾你聽，即係好似有種信息帶出嚟，就係叫你唔好再查啦。我而家就輕輕地罰你幾千咁啊，你自己諗清楚先好再報啊。咁樣即係你就係見到就佢自己唔做都算啦。有人想去做，有媒體想去做，佢就反而係更加用一種即係係咯，俾嗰種壓力你，俾種壓力啲媒體，尤其是俾到啲記者，令佢哋唔好再查落去咁樣咯。
苏先生表示，事隔三年，背部的藤条伤痕早已退去，但是他形容721事件就好像心里面的一条刺，永远都是一件未解决的事情，很多谜团有待解开。
即是好像有条刺在这里，因为你721永远都是一个你未解决的事情来的嘛。你很多东西你答不到，很多东西都仲是一个谜，那班又好像刚才我所说是什么人啊，什么指示啊，目的是什么啊，即是这一类的东西是全部未有答复的嘛。那其实那件事未解决的情况下，我怎可以说我完全当看不到啊，我当没有发生过啊，跟着我就继续去 move on 啊，即是起码我自己做不到咯。
過去三年，香港的社會環境改變了很多，加上來自各方的壓力，有721事件的受害人選擇離開香港。蘇先生表示，作為留下來的人，他只有盡量做，包括以真面目接受傳媒訪問，訴說他經歷的721真相，不讓歷史被改寫。他形容721亦都是一場記憶與遺忘之爭。
即係叫做留低嘅人啦。我唯有係盡我自己嘅努力咯，我做到嘅嘢咪繼續做咯，咁做唔到嘅，即係你都係要逼住放棄，咁冇辦法。即係你好似訴訟嗰啲咁樣，佢係啦，我做唔到啦。去到有一日，佢真係話要我停啦，咁我冇辦法啦，咁我咪又停咯。咁我仲有啲咩做到？咪就係可能好似而家係做下啲訪問啊，即係有記者揾我，咪繼續講下咯。希望有人繼續睇到咯，記得咯，起碼呢件事係啊，即係起碼知道真正發生嘅嘢就係用我，即係叫我一家有個身份，我係一個真嘅人，我就企出嚟，我唔係上網自帶一個名打出嚟嘅咩文章，而係真係有一個人企出嚟話俾你聽嗰晚我自己經歷到嘅嘢係點樣，我發生嘅嘢，我眼中親身經歷嘅721係點樣咯。
2020年1月21日，721事件半周年，前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联同多名721事件的伤者入禀控告时任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指控警方在事件中没有履行职责保护市民，就事件导致多名无辜市民受伤，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一年后，林卓廷因为民主派初选47人案被还押，警方亦都以暴动罪控告林卓廷等七名非白衣人。民主党去年宣布放弃就721事件控告警方。有份入禀控告警方的721事件受害人林婆婆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当晚她参加721港岛游行之后，搭地铁回元朗西铁站的时候，车门一打开，很多年轻人冲入车厢，表示很多白衣人在月台下层的车站大堂打人。她步下楼梯打算到车站大堂查看的时候，看到很多拿着木棍和藤条的白衣人追打市民。
她其实没有目标，我觉得他们即而是佢係亂咁，總之見人就打嗰種咯，係咁追住下邊嗰啲無論男男女女都好啦，總言之佢見人就打咯。咁我見到個畫面就係咁樣。咁我跑得慢咧，都有啲後生嗰啲幫我擋棍嘅，係啦，即係如果唔係，可能我會中埋棍咯。
林婆婆表示，她惊慌之下回头跑，但是在楼梯跌倒，引致膝头哥发炎。原本行动自如的她，一度要坐轮椅代步，膝头哥亦都动了手术，安装金属的人工关节，至今每逢进入冷气的地方，金属人工关节都会令她感到腿部有阵阵寒意，心理上亦都一度患上创伤后遗症，需要看心理科医生和服用精神科药物。林婆婆表示，肉体上的伤口虽然慢慢复原，但是她仍然未走出心灵上的阴霾，尤其721事件的真相仍然未水落石出，他形容到死的一日都不会忘记。
都是走不出的，即最主要呢，即讲到最后一句就说，就算我死的一日都不会忘记咯。因为最主要只落几岁人从来没有想过在香港这么现代都市的地方呢，可以发生这些咁唔正常嘅嘢咯，即系我细个咧都黑社会横行，但系尾后嗰几十年系冇听过，所以对我嚟讲我都彻底灰心加失望。
林婆婆批评警方冇尽力彻查721事件嘅真相，佢都不满林卓廷等多名非白衣人被控暴动罪，质疑当局打算淡化事件，希望时间冲淡外界对721事件嘅记忆，因此佢喺压力下仍然企出嚟接受访问，诉说佢喺721事件嘅经历。
总之我就觉得唔公道，即使我出过咁多次专访，我都有啲朋友啊、亲戚都担心我会唔会有事。我话唔紧要噶，如果我嗰晚唔死，咁即系我自己系有信仰嘅。我觉得上帝仲要留翻我把声，去讲一啲唔公义嘅嘢出嚟。咁如果你要咁样对付我嘅，唔紧要噶。如果我咁样，就算我冇咗条命，咁我都觉得值得咯。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2019年反对逃犯修订条例抗争事件期间发生的伊朗白衣人无差别地是攻击铁路乘客的721事件，对当年的抗争运动有重大意义。不少移居到英国城市的香港人都继续举行纪念活动，坚持追寻真相。合约美国之音地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数百名香港人在英国伦敦集会，以抗议去纪念香港2019年抗争运动。入面7月21号市民在元朗港铁站入面被白衣人袭击的事件三周年，呼吁民众不要忘记事件，继续追寻真相。抗议活动由英国好伦社教会在伦敦市中心皮加迪利围举办，播出香港电台关于721事件的纪录片声带。教会传道人陈海兴说，事件当中有多人受伤，形容为一宗恐怖袭击，又指控当时香港警方无视事件。2019年7月21号过百名手持武器的白衣人袭击身处元朗港铁站的市民，但警察迟迟未有到场处理。袭击之后，香港警方向记者简报情况，指警方未见有任何人藏有攻击性武器。同时有片段显示，有防暴警员同持有武器的白衣人近距离交谈，更有搏斗行为。时任元朗区议员麦业成说，事前已经通知警方有关袭击的消息，但警方没有处理。不少市民就以警黑合作形容721事件。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在报告中形容，721事件是白衣人和黑衣人的冲突，遭到伤者批评。香港警方其后一共拘捕51名白衣人，部分有黑社会背景。然而有15名非白衣人，包括因事件受伤的时任立法会议员林卓廷，亦都被拘捕。721事件至今共有10名白衣人被落案起诉暴动、串谋有意图伤人等罪，其中8人的案件在去年7月审结，2个人认罪，5个人经审讯之后罪成，判监3年半到7年。警方亦都起诉林卓廷和另外6名男子一项暴动罪，他们否认控罪，排期到2023年3月27号开审，预计需时25日。出席伦敦集会的前元朗区议员李俊威对美国之音说，721事件对2019年抗争运动以及现在的移民潮都有重大意义。
721就是代表原来我们整个香港政府以及一些恶势力整个纪律部队是多么腐败，以及是如何我们将我们的市民的性命以及将我们整个警队的声誉扫败涂地以及罔之不顾的一个结局。
李俊威又说，香港人要为721事件作活着的证明，令人记得事件，并要找出真相，要策划事件的人负责。
200多人的白衣人里面只有几十人拉了，然后真的是上到法庭的得个位数字，七个里面有一个就要放了的。其实这个是远远远远不及现实我们见到的那种暴动、那种恐怖袭击的人数，以及完全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一个不愿意具名、自称为末日幽灵的参与者引述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说，人类和政权的斗争就是记忆和遗忘的斗争。
我不知道7月1要几耐才可以得到的真相，或者可以追求到当时不单止是白衣人和他后面的人的势力将他们追加清算追究，在那一日我们永远见不到，但是最少我是有生之年，我们永远不会放弃。我希望在座各位
此外，集会主办陈海兴又叫集会参与者向民众呼吁杯葛中国制产品，不要同中国交易，以及不要再使用汇丰银行。今年年初，汇丰银行被一名客户托管一家新疆公司价值$3,000,000的股份，那间公司属于美国制裁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惹来汇丰触犯制裁的质疑。
他们要知道，要提防这个的中国是会用暴力的手段，会用金钱的手段来到去夺取人的自由，会让到大家是会噤声。
除了伦敦，英国多个城市在7月21号都有活动纪念事件， 包括曼切斯特、利物浦、乔福和格拉斯哥。有部分纪念活动在7月21号之前已经举行，而爱丁堡和壁仙图的活动就会在7月23号星期六举行。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洛哲，伦敦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传出正在计划八月出访台湾的消息之后，中国反应激烈，先是外交部严词警告，官媒和鹰派人士都拉高声量附和。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俊更加是说，要解放军派遣战机伴飞佩洛西专机穿越台湾领空，行使对台主权，引发中国网友的两极评论。观察人士说，佩洛西如果真是访台，美中关系恐再受挫，而且中国可能采取经济手段报复，例如拒绝履行购买美国产品的承诺，但是不是那么可能派出军机伴飞，公然挑衅美国或者激化美中紧张情势。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
据英媒金融时报近日引述多名知情人士独家报道，美国政坛第三号重量级人物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正是计划八月份的亚洲出访行程，将会包括访问台湾，引发中国的高度关切。虽然佩洛西本人尚未证实，但中国已经急住口头吓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7月19日的例行记者会援引一中原则，要他不得访台，若一意孤行，中国将会采取强硬措施，一切后果需由美方完全负责。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同日亦都重申对美台发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的反对立场。朱凤莲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美国一些国会议员一段时间以来在台湾问题上面屡屡采取挑衅的言行，支持怂恿台独分裂势力，为民进党当局的谋独行径站台说项，他的目的就是打台湾牌，企图以台制华，阻碍中国的统一进程。包括央视新闻在内的各大官媒和鹰派人士更随即同声谴责，称佩洛西患了美国政客串来串去的动乱症。观察者网等媒体在星期四，就是7月21日就引述拜登的最新表态，他说美国军方觉得目前这些不是一个好的主意，尤其拜登还说他在10日之内可望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中国鹰派代表人物之中，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俊的口气最为强烈，他在微博连发数则贴文苍声，要搞黄佩洛西的访问行程，要他知难而退，而中国亦都要不惜面对一场高强度的台海军事危机。胡锡俊在7月19日发布视频说，
解放军战机可以选择在适当距离上伴飞佩洛西的专机，与其同时进入台湾岛，掠过其降落机场的上空，然后呢穿越台湾岛返回大陆。我相信这期间台军断不敢对我军机开火。
胡锡俊说，解放军战机可以选择在适当距离上面伴飞佩洛西的专机，和他同时进入台湾岛，掠过他降落机场的上空，然后穿越台湾岛返回大陆。他相信这个期间台军断不敢向我军开火，而一旦解放军战机飞入并且穿越台湾岛，将会是一个比佩洛西访台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先例。他又说，届时中国反而要感谢佩洛西创造了解放军战机飞越台湾岛的契机，并对台行使主权的崭新空间。胡锡俊的讲法引来部分民族情绪高涨的中国网民的认同。一名微博网民在胡锡俊的视频留言区说，坚决支持粉碎台独和老美的幻想，要二鬼子气到吐血。另一名网民就批评说，美国发白日梦了，当真解放军是吃斋的吗？而其他在视频之下留言逾2000名的中国网民之中，质疑或者讽刺胡锡俊言论的亦都不少。另外一位网民说，佩洛西来了他们才有藉口开炮，就是不知道是火炮又是嘴炮。更有网民直言中国没胆，他写着说，每次老百姓被台湾问题搞到垂头丧气的时候，老胡总是能够想出一些新话语给大家整到热血澎湃，但是最后往往是一地鸡毛，假若真能够成行，亦都就是几句谴责了事， 唔怕想做就係怕冇嗰個膽。一位中國學界部分人士就同官方口径一致，一位中國資深嘅涉台研究學者雖然拒絕美國之音嘅採訪，但係佢提出忠告，佢話中國官方嘅警告係講俾美國聽，亦都係講俾台灣地區聽，佢哋都睇得好明白啦。如果你哋仲係睇唔明白，咁樣就俾暴風雨嚟咯。不過相較之下，南京大學南海協同創新研究中心主任朱峰的解讀就相對溫和，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中方對佩洛西打算出訪台灣這件事非常之生氣，因此中國媒體有一些強硬的主張亦都是可以理解的。他說目前還不清楚中方會採取何種強硬的措施，但是在他看來，佩洛西就算是訪台亦都並不代表美國政府對華策略的本質或者對台戰略模糊的立場有所改變，更加不代表國際社會轉向承認一中一台。相反的，他相信佩洛西大打台灣牌考慮較多的是美國國內的政治、民主黨的中期選舉成績單，以及他個人競選連任眾議院議長的前景。朱峰說，
民主党现在把对华强硬作为国内的一个执政的亮点，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 Pelosi 本人的政治考虑要远比他的对外交事务的关注更有意义。
朱峰呼吁美国少打台湾牌，多啲关注全球经济、能源、通胀和粮食危机。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名誉教授丁树范就认为，佩洛西访台假若盛行，美中关系可能出现负面的影响。他说即使中国明知身为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的佩洛西有很高的自主性，但是中国仍会将这个举动视为美国故意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他说无论是中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地位，因为是中共二十大召开前习近平的权威和他治理下的国家的利益都不容挑战，因此基于国内政治的因素，习近平势必将会对这件事摆出非常强硬的态度。不过丁树范并不认为习近平会无尽度派出军机挑衅美国，甚至放任美中紧张关系升级。
我不认为如果佩洛西真的来的话，习近平会让解放军的战机去伴飞。当然习近平为了表示自己是一个强硬的，所以他可能会对美国采取很多一些报复性做法，比如讲他们认为现在是拜登有求于中国，所以拜登想要跟习近平来视讯会议。
丁树范说他并不认为如果佩洛西真的来的话，习近平会俾解放軍嘅戰機去伴飛。當然，習近平為咗表示自己係一個強硬嘅領導人，所以佢可能會對於美國採取好多嘅一啲報復性嘅做法，譬如話佢哋認為目前係拜登有求於中國，所以拜登想要同習近平嚟個視訊嘅會議。美國亦都一直要求中國兑現喺特朗普時期採購美國產品嘅呢啲承諾，咁樣中國好可能就話，咁我就唔兑現我嘅承諾等等。所以佢覺得中國可能會喺呢一方面，而不會說一下子就將這個緊張的關係拉高到解放軍的戰機來到伴飛佩洛西的這個飛機，因為那些等於是中國直接向美國挑釁。丁教授又說，中國以經濟手段報復美國和佩洛西的可能性比較高，因為如果中國拉高挑釁力度，以現今國際地緣政治的角力態勢來看，美國亦都不可能示弱。在這個前提之下，兩大強國假若選擇硬碰硬，緊張局勢恐難善後，這對即將在中共黨內的二十大上面尋求連任的習近平來說應該是很棘手，而對一直要為兩國的可能衝突立下護欄的美國來說亦都恐不樂見美中關係發生衝突。丁樹範說，
那么美国可能会采取更强硬的做法，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呢，会使得美中的冲突可能短时间会升高。那么升高以后，习近平马上要开二十大，习近平当然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不能更软，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紧张拉得更高的来护卫随中国的核心利益等等。所以在二十大以前你把美中冲突拉得这么高的时候，到底你怎么来收手？
丁树范说，如果解放军真的直接派戰機嚟喺佩洛西嘅飛機旁邊伴飛嘅話，美國會認為係一個挑釁，咁樣美國可能會採取更強硬嘅做法。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会使到美中的冲突会可能短时间升高，升高之后到底习近平马上就要开二十大。习近平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更加不能够软弱，所以他必须要将这个紧张的情势拉得更高，来到护卫所谓中国的核心的利益等等。所以在二十大之前你将美中冲突拉到了这么高的时候，到底习近平怎样来到收手，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王丽玲台北的报道。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星期三在美国科罗拉多亚斯彭安全论坛上说，他不认为中共二十大后习近平会立即攻打台湾，不过他又说他不会低估习近平想要控制台湾的决心。他说对习近平和中国领导层来说，问题不是他们会不会用武力夺取台湾，而是在何时以什么的方式动用武力。他认为未来十年时间越往后推进，中国攻打台湾的风险就会越大。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施阳的报道。
拜恩斯在亚斯彭论坛上被问到日渐军事化的中国是否会在二十大之后会对台湾采取行动时，他这样回答，我不会低估习主席想要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控制台湾的决心。我认为他一心确保如果他想往那个方向行动的时候，他的军队有能力采取这样的行动。我觉得未来十年时间往后推移，这样的风险就会越在增加。他说中情局的感觉是对中国领导层来讲，不是未来几年是否会选择使用武力控制台湾的问题，而是几时采用什么的方式动用武力的问题。他说中国应该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经历中吸取到一个教训，就是如果你想要获得快速的决定性胜利，你必须拥有压倒性的力量。鉴于这样的认知，伯恩斯认为习近平不会在二十大之后对台湾立即动武。他说所以我猜测中国领导层和军方正在吸取的教训，就是如果你要考虑未来要完成这样的目标，你必须积累压倒性的力量，你必须能够控制信息，你必须尽你所能来到支撑你的经济，抵御可能的制裁，你必须一切可能试图在美国与其印太盟国之间插入契子。我们不应该低估习近平主席在这方面的决心，但这个并不能够预测，就好像你所说的这样，在党代会或者将会有行动，我不相信这一点。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大对台湾的灰色地带的威胁，频频派军机到台湾周边飞行，甚至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令到很多人担心中国在台湾如法炮制之后亦都没有改变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担心今日乌克兰就是明日的东亚。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星期三也在亚斯彭安全论坛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在被问到台湾问题时，他说中国最不愿意做的就是与同胞同室操锅，我们会本住最大的真诚达到和平统一，因为我们相信这个最符合两岸人民的利益。他指责美国破坏了一中原则，美国不认同中国所讲的一中原则，只是强调一中政策和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从而导致台海两岸关系紧张。中情局长伯恩斯都对中国是否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提供军事或经济支持发表的看法的。他说虽然中国加大了对俄罗斯的能源购买，但是在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方面，中国应该还是比较谨慎，避免未来军方被制裁。他认为普京入侵乌克兰让习近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感到一定程度的不安，尤其是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战争第一阶段的表现。他说习近平对战争给予全球经济造成的不稳定都应该感到不安，因为2022年习近平最大的目标是要让今年秋天的党代会顺利举行。另外伯恩斯说习近平对普京让欧洲和美国走得更加近感到不安，因为中国本来期望自己可以策动一些欧洲国家对抗美国。秦刚星期三也被敲问中俄关系，他说外界对中俄合作无止境、无禁区、无上限的关系有一定的误解。他再次强调这个是对中俄关系的误解，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不是同盟关系。 未来几日，美国总统拜登同习近平将会再次通话。拜登说这个是很好的事情，即使是非常敌对的国家能够交谈也是好事。他说多年的经验告诉我，即使在最复杂最危险的竞争中，互相交谈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可以减少意外碰撞的危险，并尝试建立彼此交谈的过程和习惯，至少可以减少一些最严重的危险的升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在台湾和中国有生意往来的外国企业越来越担心中国攻打台湾的可能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在华盛顿报道。
哈里莫泽是行业组织回岸倡议的创始人以及总裁，这个组织旨在帮助制造业重回美国。莫泽对美国之音表示，一两年前他是几乎没有接到任何的电话，而现时他接到很多的电话，虽然他是没有是问到他们，但是他是可以从他们的话里面是听得出管理层有人说将工作移出中国。对他来讲，很明显绝大多数的担忧是在某个时间点他们将会无法从中国获得产品，可能是台湾，可能是战争，可能是同中国脱欧，令到中国对美国非常之恼火，以至于选择不再向美国发货，所以他是相信这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过去两年，中国解放军军机不断飞越台海中线，对台湾可能爆发战事的焦虑持续上升。今年五月，拜登总统在访问日本期间，在记者会上便说，如果台湾遭到入侵，美国将会进行军事干预，使到台海局势更加成为关注的焦点。去年三月，时任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上将表示，中国可能在2027年之前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中国政府当时驳斥说，这个是在渲染中国军事威胁。但是最近几个月，一些的公司开始更加公开地谈论风险。美台商会是一个集合了多家在台经商美国企业的非营利性的组织。会长韩如伯对美国之音表示，国际商界对台海紧张局势的加剧确实是感到担忧，除了普京入侵乌克兰，国际地缘战略的不稳定，还有中国的作为，都是影响企业高管看待局势的因素。韩如伯表示，习近平作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他对中国政策、中国前进的方向，以及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鹰派军事以及是政治关系的掌控越来越多，包括宣称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他们实际上在做的不单是延迟，还有军队现代化，以及中国在军事上的巨额投资，以及在台湾附近的空中、海上进行的训练的增加。中国军队的训练方式引起了美国政府和其他政府的担忧，亦都引起了商界对海峡不稳定的忧虑。多年来，很多外国企业的产品生产都依赖被称作是世界工厂的中国，微软、谷歌以及英特尔等科技巨头亦都依靠中国的零部件供应商。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产国，很多的国际知名服装品牌，譬如是 H&M、Zara 都是从中国寻求材料供应。然而，新冠疫情导致很多的台湾及中国的工厂关闭，冲击全球供应链。一些的公司开始悄悄地将生产线从中国以及台湾转移到越南和马来西亚等国家。而此外，美中在知识产权盗窃、贸易失衡、中国对香港的镇压，以及是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的迫害等问题的争端，加剧了这个的进程。亦都正正是由于这样的紧密的经济来往，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负责中国事务的美国助理贸易代表穆恩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攻打台湾的可能性是很少。穆恩说，首先他是认为中国现时忙得不可开交，不单止经济放缓到上季度增速为 0.4% 的极低水平，而且习近平在几个月内面临连任，还将会面临着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之后所遭遇到的巨大风险。 此外，台灣是一個人口集中的小島，戰爭將會造成巨大的生命損失，亦都會重創物主。台灣有著世界上最繁忙的航線之一，所以它不單止會影響台灣，不單止會影響到中國，衝突會影響到整個地區甚至全球。所以穆恩認為機會是很低，因為包括中國在內每個人的成本都是很高。韓如伯亦都同意這樣的觀點，他說如果他們不能夠成功地實施攻擊，或者是即使是某種雙方都不是贏家的僵局，這樣中國面臨的風險是巨大的，這個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大問題，不單止是他在全球的定位，很可能威脅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但是美國企業研究所的亞洲專家傅柏對金融時報表示，之前很多公司假設不太可能發生涉及到大國的重大衝突，但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使到這個假設無效。他說現時的問題是哪一個大國可能有嚴重的軍事突發的事件，而台海危機對很多人來說是顯而易見的聯繫。美國時事評論員《中國即將崩潰》一書作者張家敦亦都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入侵台灣可能性是遠高於大多數人的想像，它可能比大多數人預期的還要做得多。張家敦認為在台灣的美國企業應該是撤離台灣，以防備中國武力攻台，戰爭可能是全面的，即使不是這樣，衝突亦都很可能會破壞橫跨太平洋的供應鏈，在充滿衝突的世界裏面，只有短的供應鏈才是可行。張家敦還表示，一旦戰爭爆發，除了發布撤離建議，美國政府對於保護在中國以及在台灣的美國公司幾乎是使不上力。他呼籲企業不應該等到國務院的警告才採取行動。前美國助理貿易代表穆恩亦都指出，每一家的公司都需要有一個風險管理計劃，至少考慮幾件事。他說首先他們是需要做一個盤點，他們需要確保知道他們在當地有些什麼人，他們在台灣所處的位置，他們擁有的設施，他們的供應商、客戶，他們在台灣的交通安排，所有這些的事情。假設他們知道這些的事情，然後他們需要考慮不同的場景，他們需要考慮到每一種可能的情景，以及他們將會如何應對情景升級當中的每一步。這個將會使到公司能夠在事態發展的時候對他作出理性的反應，而不是陷入當下的情緒當中，並且可能犯下沒有完全考慮清楚的錯誤。不過美台商會會長韓如伯就說，西方企業不應該反應過度。他認為西方公司不應該對現時發生的事情反應過度，沒有任何是預定的，沒有什麼是預設的。幾個世紀以來，全球投資經歷了全球政治不穩定的不同時期，但是這個並未有阻止資本部署以便是找住機會。與此同時，韓如伯亦都強調，在台企業應該是加強與世界其他地區開展合作以及是資本部署，以提供更多的平衡，確保減少供應鏈的中斷。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魏之華盛頓報導。
今年的上海台北商城论坛7月19号召开，但只是历时一个半钟头就落幕，创下史上最短的议程。主办方台北市长柯文哲在致辞的时候说，中共军机频繁绕台，加剧两岸对立，但他仍然呼吁两岸持续交流。上海市长龚正就重申两岸一家亲的温情喊话。观察人士说，双城论坛是中共最新的政治操弄的工具，目的是拉拢非台独派人士。雙城論壇的統戰價值恐怕高於海峽論壇。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金谷在台北報導。
第十三屆上海台北雙城論壇在7月19日星期二上午召開，受到疫情的影響之下，這個論壇連續三年以雲交流的視頻模式進行，規模亦都逐漸縮小，去年的議程為期半日，今年就縮短到僅僅一個半小時就落幕，是史上歷時最短、規模最小的一次。 但是本屆論壇的爭議最高，因為去年會議結束之後，台北市議會就以中國升高對台武嚇為由提案，要求北市府刪除新台幣140萬的預算停辦論壇，經多次政黨協商之後才保留預算並立下彈書，就是若舉辦前共機共艦持續繞台，兩岸氛圍不佳，本預算不得動之。由於共機繞台自年初以來未曾停止，各界一度認定論壇辦不成，但台北市長柯文哲就堅持續辦，遭受到市議員苗博雅認定為無視議會決議，揚言這筆帳要算清楚，史上最短雙城論壇。對此，中國涉台學者、上海東亞研究所前所長張念慈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目前兩岸交流太少，在這個緊張的氣氛之下，雙城論壇仍然如期進行，實屬可貴。雖然僅是交流了一個半小時，仍深具意義。張念慈說，
交流永遠是最重要的，如果雙方缺乏交流，那什么悲剧都会产生。当然交流是需要有一些条件的，如果交流是为了使双方相互远离，那么就缺乏前提。
张念慈说，交流永远是最重要的，如果双方缺乏交流，那什么悲剧都会产生。当然交流是有一些条件的，如果交流是为了使到双方相互远离，那么就缺乏前景。如果这种交流能够使到双方更加促进了解，化解矛盾，那这个交流就是非常必须的。张念慈认为，上海和台北透过双城论坛进行民间交流，譬如讨论疫情、气候变迁下如何增加城市抗灾的韧性等，都令到双方互利。他又说，双城论坛并非政治谈判，不应当局限在政治议题。台湾民众或者对双城论坛有争议，但是上海民众亦并非全然埋单。张念慈说，
一般的民众来看，觉得双方现在关系不是很好，台湾在很多问题上越走越远，所以反对的人也是很正常的，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交流吗？有必要往来吗？
张念慈说，一般的民众来到看，觉得双方目前关系不是那么好，台湾在很多问题上面越走越远，所以反对的人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必要交流吗？有必要往来吗？但是从务实的角度来说，越是不交流，隔阂就越大，这些是对两岸民众没有任何好处的。双城论坛始至2010年由上海和台北轮流主办，从文化体育到教育、民生等的面向推广双城各层级的交流互访。首届赴台的上海市长韩正现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是两岸分治60年以来首位赴台的中国直辖市市长，当年是为两岸交流开创了新局。现任上海市长龚正星期二致辞的时候表示，虽然两岸关系严峻，两市仍续办论坛就是为了增进两岸人民的相互理解。公正说，他们将会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一如既往为台企来沪投资兴业，创造良好的环境，为台胞在上海学习、就业、创业、生活提供更多的便利。柯文哲就在致辞之中抱怨中共军机频繁侵扰台湾西南海域以及台湾凤梨、莲雾、石斑鱼等农产品输出中国受阻，加剧两岸的对立。他说，政治可以分歧，但两岸人民不应当有敌意，因此呼吁透过协商解决两岸的民生问题。对此，公正就回应柯文哲所提的问题过去都曾经获得解决，但是这些问题的解决证明两岸交流离不开共同的政治基础。但是公正的论述随即遭受到台湾陆委会的反驳。陆委会发布新闻稿表示，在中共长期对台武力威胁之下，他所谓的政治基础没有在我国家主权存在的空间，台湾绝不会接受。陆委会早在7月初就表态反对参与双城论坛，他透过新闻稿表示，两岸交流应该在反映我方主流民意和社会期待，不是附和呼应对岸主张，亦都不应当为交流设置政治前提和障碍。对于双城论坛引发的政治效应，位于台北的师范大学研究所范世平教授表示，这个论坛对中共具有统战价值，亦都是他最新的政治操弄工具。他认为中共刻意营造舞台，俾柯文哲能够公开触及两岸敏感话题，并 攻五執政的民進黨，目的在拉攏非民進黨人士，並為他們打造新的政治空間。范世平說，中共深知國民黨民意基礎薄弱，但是同執政的民進黨又毫無交集，因此才想利用非藍非綠的柯文哲，俾他成為最新的中共統戰代理人。范世平對美國之音說，
上海的市委书记李强是习家军，习近平在浙江当省委书记的时候，他的左右手。李强其实很有可能在今年年底中共二十大的时候升任政治局常委，可能是第一副总理或者是国务院总理。但是这次上海，
范世平对美国之音话，上海的市委书记李强是习家军，习近平在浙江当省委书记的时候，他是左右手。李强很可能在今年年底中共二十大之后升任政治局常委，可能是第一副总理或者是国务院总理。但是这次上海封城受伤很重，某种程度李强也希望透过双城论坛在对台工作这一块有所突破。上海市长龚正也是上海市委副书记，柯文哲大哥也想说，如果他这次帮了李强一个忙，未来李强如果真的上了位，那个是不是柯文哲在中国的行程也都水涨船高呢？范世平认为，双城论坛在台湾关注度不高，尤其是今年如此的冷清，但是双方人马摆明各取所需，互相政治利用。他形容今年的双城论坛就是双方共演一场戏，搭一个舞台演双簧，对外对内做足政治宣传。对于双城论坛的未来走向，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认为，论坛假若没有实质价值，并不需要存在。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就说，双城论坛要在符合对等尊严之下继续举办。分析人士指出，中共即将召开二十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面临内忧外患，外有俄乌战事以及美国为首的民主联盟乃至北约的抗中的态势，对内就有河南村镇银行弊案等引发的社会动荡，经济衰退以及习光两派人马的权斗，都令到习近平承受极大的压力。因此位于台北的台湾粗略策进学会副理事长张宇韶说，习近平层层煲陈大内村，先是成为党的核心军队统帅，现在更被冠上人民领袖的称号，为了顺利连任，他对台的统战和宣传亦都必须取得进展。张宇韶对美国之音说，厦门举办的海峡论坛是两岸指标性的交流平台之一，但它的性质属于国共交流平台，对台统战的效果有限，但是双城论坛属于两大都会城市的交流，跳脱国共政党属性，反对中共反而更具统战性。张宇韶对美国之音说，
交流目的呢，就要歌功颂德，说明呢你是拥戴现阶段中共对台政策统的一方，即便是经济社会各种交流都具有对台的各种统战目的，连两岸的清创文创的交流都还是存在这种先说清楚两岸是什么关系，两岸的关系。
张宇韶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办交流的目的就是要歌功颂德，讲明你是拥戴现阶段中共对台政策统的一方，即使是经济社会各种交流都具有是对台的各种统战的目的，连两岸的清创文创交流都还是存在这种先讲清楚两岸是什么关系，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什么，都预设了框架再务实交流，前提是政治，它的过程是过程，最后的结论就是返回到政治立场的背书。中共一直用二分法来到压迫台湾社会，将台湾人贴上各式各类的台独标签、非统即独等，并令到两岸的交流沦为服务政治。他说，两岸交流应当不预设任何政治前提和目的，在对等和互惠的原则之下进行，但是现阶段任何两岸所办的论坛都达不到真正对等或者具有任何对话的效果。这次双城论坛聚焦节能减碳主题，并签署有关循环经济、智慧交通和围棋运动三项合作的备忘录，总计十三年共签下了42项备忘录。以上是美国之音金谷台北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